今天我们开始另一个书卷，就是一般书信当中的约翰书信，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关于约翰书信，我们晓得那是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所写的。基本上我们说他在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当中呢有相同的语词，那包括爱、光、生命、真理、信、认识、道、见证、父与子、生与死、真与假，有很多在约翰书信所出现的在约翰福音当中也出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他跟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他亲眼看过，他亲耳听过，他亲手摸过。在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了使徒的权柄，因为我们看到是我小子们呐，他是用一个长者的身份，也带着使徒的权柄来写这封信。早期的教父他们也认定，像艾任纽、像俄利根、像特土良，在他们的著作里也都提说到这一卷书。关于约翰一书，他的写作的时间那是在第一世纪末了，可能是在主后的85到90年。我们看到教会面临着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正在兴起，这个异端它是讲到灵、善、恶、恶，所以一个纯灵纯善的神，他怎么可能造出一个这个恶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呢？所以呢从他那儿呢就不断的有很多的发射体，那么这个发射体不断的发射，到最后有一个叫做德缪哥，然后他来造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异端呢，事实上在当时它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诺斯底事实上就是知识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靠着智慧来得救。他们认为灵魂被禁锢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超然的智慧把这个灵魂释放出来。那既然灵魂被释放出来，这个身体就没有用了，所以呢或者纵欲或者禁欲，这也是关于诺斯底的一些说法。他们反对道成肉身，那因此有所谓的幻影说，他们不相信基督是真正的道成了肉身，他们认为那是幻影。还有一种说法，神的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临到他的身上，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约翰他特别在约翰一书当中他强调，真正的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了。我们看到耶稣的受洗以及他的受死，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约翰在面对这样的异端兴起也影响许多信徒的时候，这位神的老仆人站起来，他捍卫真道，他很清楚地带出了真理，也是圣灵默示感动他所写下的书信。那这个诺斯底异端呢，他在亚细亚一带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使徒约翰呢，他晚年他住在以弗所，并牧养那一带的教会，然后他就写了这封信，所谓的通函哈，因为他不是写给哪一个个人的。他一方面他警戒信徒要防备异端，一方面他提醒我们跟神要有密切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关系，来确知自己有永生。我们思想到约翰一书呢，它一共五章，它的主旨啊就是确知有永生。弟兄姐妹，确知自己有永生，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保障，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把握，让我们可以一步一脚印地走这条属天 属灵的道路，你很清楚知道自己得救，你很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虽然世上有一些苦难，虽然生活有一些难处，但因为你很清楚知道，有把握的知道，我有属天的盼望，我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往前行。约翰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来提醒，来教导当时代的信徒。在约翰一书当中呢，其实它的结构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会看到第一到第二章讲到神是光，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就知道了。第二呢，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四章，它的主旨讲到神是爱。那你要怎么知道神是爱？因为我住在爱中，所以我知道。那第三个呢，就是在第五章，神是生命。那我怎么知道神是生命呢？我活在信当中，我活在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里面，我就知道神是生命。我们行在光中，我们住在爱中，我们活在信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当我们思想到约翰一书啊，它有什么贡献的时候，其实也许我们一言以蔽之，就是福音永不改变。他以永不改变的福音来去验证任何想要重新来诠释福音的这个想法跟做法。那么这个真光一照，那么有错误的就立刻显形，无所逃遁了。那面对异端的挑衅，约翰怎么做呢？约翰没有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约翰重提很多的事情，约翰重提太初就已经存在的这个生命之道，约翰重提那首批的见证人，就像他这个跟过耶稣的这位使徒这样的见证人的见证，约翰重提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亘古长新的命令，约翰重提信心跟顺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就会发现这些教导，这些所看见的真理，这样的态度对教会来讲，你就很清楚的可以让信徒知道怎么样的带领他们往什么样的方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牧者如何在教会教导，教会用什么样的课程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真理，弟兄姐妹就受这样的影响，然后呢走在圣经神所定规启示的方向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得救的确据。约翰书信里面带出了得救确据的教导，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停在客观的真理上，也就是不只是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基督，他绝对带出主观经历的，真的他就会带出他的影响，他就带出他的作用，他就带出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反应，也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得救确据哈，它不是很抽象的，它是跟神，跟这位立约的神，跟我们的主啊，它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而且这样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关系，是一个继续进行式的关系。我们感谢神哦，这个信仰不是一个死的，这个信仰是活的，这个信仰是继续不断往前发展的，这个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仰由信开始，由信结束，这个信仰是在客观真理跟主观经历平衡的建立在其上的。我们的信心由小而大，我们的信心由少而多，还有教会的传承。约翰书信因为他写作时间比较晚，他让我们看见教会在使徒时代的末期了，也就是教会要传承下去，这已经是第一世纪的尾声了，教会建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那么教会的传承永远还是高举基督之名， 在这卷书信强调，就是那原属于父，然后还有借着子所传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效，也让我们对于所谓灵有所辨别。好，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不光是讲永远的福音，不光是讲永远的得救的确据，以及教会的传承，都可以让我们在约翰一书以及约翰二书三书当中，都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的这个引言的部分，也就是一到四节，首先在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之道的特质，这个是使徒约翰的第一手资料，好像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一样。这地方一开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这个生命之道是原与父同在，然后呢现在显出来给我们的，又传到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的身上的。那这样的是一个传承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开端是从起初原有的。我们看到约翰用一个自己的经验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有的时候呢，我们真需要有第一手的见证。我们听别人的见证，我们或者看一些见证，我们也都会被激励，是吗？但是求主给我们更多自己的见证，求主给我们更多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如何经历主，在我的属灵的道路上，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在我大小的一些面对的试探里面，主如何帮助我胜过、越过、得胜。这个是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的宝贵在哪里呢？因为它发生在自己身上，它是谁也夺不走的。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啊，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以比你自己讲你的得救经历更清楚。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羡慕那位跟过耶稣的这位使徒约翰，而他也的确忠于了这样的一个经历，而把它讲清楚，把它传扬出来。他说什么呢？这个生命之道他真的道成肉身，他进入人类的历史，他也进入约翰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他说所听见这个生命之道呢，它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再强调亲眼看过，再强调亲手摸过。弟兄姐妹，这就驳斥了幻影说，对不对？幻影说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真的，它只是个幻影。但是约翰说我摸过，我不但亲眼看，我也亲手摸。我们看路加的24章的39节，耶稣复活以后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也很清楚的把他显明在他的门徒的面前。这个生命之道是人与神的关系呢打通了，人与神的关系呢直接的连在一起了。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人与别人，我这个信徒与不认识主的人，我要用和平的福音来与他们连接。那这也看到我这个信主的人，我跟同样信主的人，我也要有和睦的生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与神相合，与人和睦，传和平的福音。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真的看到约翰如何的用他第一手的经历传和平的福音。在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喜乐充足的神的儿女。当然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神是光，我们也很熟悉在第一章的第九节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上帝的信实已经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要了罪的公价，是死的代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要第二次的代价。所以神的儿女，当我们认罪，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任何罪是认罪之后不被赦免的。求主保守我们珍惜这个永远的祝福和恩典，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意思是说，父啊，看你儿子的工作在我身上。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一章讲到这个神是光，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认罪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以及认罪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果。我们看到第二章呢，讲到这个我小子们呐、啊，好，我们会看到老约翰啊，他就是称呼这个信徒，整个的称呼呢，他仿佛是一个长者，然后呢，他面对所有的信徒们，他说我小子们呐、啊，然后他就带出了那样行在光中住在主的恩典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真理它不仅仅只是思想，它乃是行动，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啊。所以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有人犯罪呢，不要忘记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所以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约翰重提那个非常重要的主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看见耶稣在擘饼之后提示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时间上，离约翰写约翰书信约翰一书的时间当然非常的长久了，所以这是一个旧命令在时间上，但是在它的意义上它却是历久而弥新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时间上它是旧的命令，但在性质上它永远是新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它是一个至高的真理。什么时候提示我们彼此相爱都是需要的，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常会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有所亏欠。它不单是旧命令，它也是新命令，它更是真命令。然后呢，约翰用爱恨很清楚的一个对立，让我们看到爱弟兄你就行在光中，你就不会跌倒，你没有跌倒理由啊。恨弟兄你就住在黑暗里，心眼失明，不知所从。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发现啊，在这个肢体的这个相交的过程当中没有中间路线，爱是光，它有透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只有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事情的真相，我们也能够很清楚地检视我们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在第十二节看到说，这个小子们呐、啊，对所有的受信者以长者的身份来称呼他们。但是接下去在第十三节你所看到的那个小子，那事实上他是所谓的对灵性比较幼小的信徒，还有对父老，还有对少年人，还有对孩童。当然我们所了解非常重要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哪怕我们读了很多遍，我们仍然知道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这个世界的五花八门， 这世界的迷幻人的假象，其实对我们而言，基本上它仍然还是一个挑战，它也是一个吸引，是吗？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吧。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道成肉身的主，生命之道的主，你带领了我们。我们虽然眼不见，但是我们灵眼心眼已经打开，我们看见了你的荣耀，我们也跟随了你的脚踪。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中，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拒绝这世界的引诱，让我们可以坚定站稳脚步。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